在神面前来祷告。感谢天父借着Larry 的信息提醒我们，这个爱是何等重要，因为爱永远得胜，恨永远毁灭。让我们在你面前懂得以基督的爱来爱人。我们很有限，我们人那么无力，但是主，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先感受到你大爱的拯救，我们绝对根本都没有这个动力要用爱去爱周围的人。主，我们想到当我们跟人家来辩护我们自己的信仰的时候，也是要以温柔的心，像彼得提醒我们，那也是一个爱的心。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在这边吸收了学习一些能够对话的话题跟内容之外，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跟人家来谈我们的信仰。求主来祝福这里每一个的学员，都是带着一个寻求的心来的，让我们真的在这边感觉到很有收获。向你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进一步呢，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另一个题目呢，也是很重要，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都跟知识分子，因为我们接触的人大部分都是那些同事啊，或者邻居等等，都在湾区的人。那所以呢，对他们来说呢，你跟他讲信仰，他就跟你讲科学，对吗？因为他认为信仰的是不合科学的。所以为什么我就选了这一个来做我们第二个很重要的题目，因为你一定会牵涉到这方面。所以今天在这一堂的里面，主要跟大家来讲什么叫科学，什么叫科学主义，然后来很客观谈一谈科学有什么限制。所以以致他跟我们讲，批评我们，批斗我们信仰，你不在辩护你的信仰之前，你跟他很客观的来谈科学的限度，因为这个是他可以明白的。所以这样的话，他也许可能那个攻击的心就会慢慢降低啊，就好像他知道，哦，对，科学有很多没办法解决的事情，也都是超于科学范围的东西，所以他就不会整天就觉得就是科学了。好，那所以先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信仰我们一跟人家讲我是基督教你有一个信仰我是拜佛的你有一个信仰。那显然每一个人的心中里面对信仰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义。那请问你认为信仰的定义是什么？何谓信仰？有人说我没有信仰，你相信吗？有没有人绝对没有信仰的？没有啊，他说你基督教有信仰，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没有信仰也是信仰。那所以你先谈一下，因为我要跟你谈话清楚的话，我们要不要月球跟火星来对话，那对不上话，所以大家都到地球来。好，那所以你的定义跟我定义要必须达到一个共识，那才可以继续谈上去。请问什么叫做信仰？好，
8分钟这个就是真理。
心中里面的真
理。
OK， 好，你心中里面所意定的那真理。
It's not， 不是很完全，是 partial。
Partial， OK。
Framework of my worldview。
对 ，frame， 所以你的那个人生观这个架构，这个是 Robert 所说的。OK， 究竟科学跟信仰有没有冲突？没有，你每次跟人家谈话，人都不是拿科学来跟你压迫，就是冲突了嘛，对吗？他说不可科学，创世纪，神说一句话就出来了，七天做完，这个跟世界里面的那个地质学也不合，人类学也不合，都不合，他就是冲突啊。那更有意思就是说，有人认为科学也是一个信仰，你同意吗？他说科学也有一种信仰就是好多人认为说共产主义啦、无神论啦、进化论啦都是一种信仰。还好叫做论了如果叫做进化定律，那表示说它是有根有据有依有靠有什么的那种，那还好叫做论。什么叫论呢？论是什么？看法，一种演说，一种论说，对吗？ Yeah. 所以呢，还好他们自己自知之明创造论 进化论，而不是说第二热力学的定律，不敢说啊，那是说论。所以大家要知道说，不要给人家的话就是驳倒了，驳不倒的，真理是驳不倒的。但是他如果以为自己所信的真理，你就帮助他了解说，原来你所相信的不是真理。OK， 所以有时候呢，并不一定是一定公，有时候呢是守啊。那所以哈，有人说信仰呢，就是一种很强烈的信念，影响着人生观。刚才这个Robert 提到价值观，因为人生观跟价值观很相辅相成的。你认为什么是很重要的，你的人生就一定追求那个重要的东西，对吗？所以你定你人生的优先次序，完全看你认为什么是价值比较高一点，价值比较低一点。那这些都是从你相信什么而来的。你相信离开中国去到美国一定有更好发展，那你就一定是尽你所能去为了这个出国来预备。所以你的相信什么就会影响你现在所做的决定，你的计划，你人生里面首要的优先次序。然后呢，一定也包括你的生活跟行为，对吗？我不去玩了，我要好好把我的英语修好，我要考到个托福，所以你一定会影响你生活行为。然后呢，不单是这样，你用它来解读周遭所发生一切的事情。啊，哇，感谢神呢，你看他怎么带领我。啊，如果你相信神，不相信神怎么说呢？我多幸运啊，我多 lucky 啊，然后碰到这我多倒霉啊，对吗？因为对他来说，他一定有一个架构帮助他来 understand 他的所有发生的事情。所以你自己相信什么，你就一定要用你所相信的那个架构来解释的。所以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再回去问科学会不会是一种信仰。希望这个课堂完了以后你得到你的答案。我这个是思考问题。好，那首先呢，圣经里面有一些的话我们是基督徒嘛，我们还是要从圣经的启示，就是说他不说你不知道啊。如果是人生道理是你悟出来的 OK， 那你可能悟到这个理就这里有理，可能搬到别的国家没有理，可能以前有理哈，他同性恋以前呢不合法是有理的，现在同性不合法是没理的。所以人的道理会变的，真理是不变的。但是真理呢不是人找出来的，真理呢是人发现出来。那怎么发现？上帝告诉你你就知道，因为上帝是永恒不变，人的社会人的时代观念思想 always 在变啊。那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哈，请。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句话保罗提醒我们说，怎么能够认识上帝呢？是不是一定要从圣经？是不是一定要从圣经？从这句话？不是。从什么可以认识？所造之物。那请问科学跟那个信仰是不是一定有冲突？因为好像说你有这个信仰是因为你这个人不懂科学，所以你叫做迷信，对吗？所以认为他这种懂科学的人就不会这样像你一样去相信神了。但是如果你照这一句话呢，那就错误了。他本身是没有一定有冲突的，对吗？所以呢这一句话很重要哈，叫人无可推诿。好，这句话我们再来念一起。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诗人是那个还没有发展到这个新约的时代，旧约的时代已经觉得说，你出去看一看这个，你都知道，怎么可能这个世界里面是这样自然而然而来的呢？所以他说，一花一草一物都告诉你说，这个世界里面有位创造主。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的这个很重要的基础的观念。好，我跟大家来解释。什么叫做科学的定义？那什么叫做科学的主义？啊，科学定义呢，就是我们这里都是读科学的背景吗？啊， 这样好了啊，问这个也是很傻的。谁不是科学背景的？你是文科的啊？好，有几个 OK 好，这些人很宝贝。因为他们的思维跟我们稍稍不一样，你怎么都讲逻辑，他们觉得感觉，啊，他们观察的东西不太一样的哈。好，
我这边有个位
，OK， 好，那你看对象啊，科学什么呢？科学就是这边还有位置，吴杰，那边还有位置。科学就是你对一切事周遭的事情，你做出观察，然后做的鉴别。然后呢，你把它写下来描绘，然后呢实践，继续做研究，然后得到你的一番解释，这个叫做科学。OK， 那我相信这个呢是所有读科学背景的人不需要什么争议的啊，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科学里面的一个架构。科学本身不是一种信仰，啊，科学的本身就是说大家都是读科学，它是你一个技能。是你一个专门的学问，但是科学主义是一种信仰，一个叫做 science， 一个叫做 scientism。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很多读科学的人，但是我们都是信主的，因为我们觉得说不是一定有冲突。但是跟你辩，就是说你是有信仰的人，你是不合科学，那些人是怀着科学主义。那科学主义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偏差狭窄的哲学观点，认为科学万能，而且能够证明解决一切，又更用科学来解读周遭所存在的人事物，就是说它任何东西都只有用科学来解释，因为他认为没有别的比这个更合理的解释。那既然持守这个观点，所以你跟他谈什么，他就拿着不合科学、合科学、可接受和不接受，懂我意思吗？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对待的人不一定说学科学的人就不能够信主，是那种持守科学主义的人是比较难信主，因为他没有办法突破他先入为主从小被教育的那种的观念，所以呢他就用这个观念呢来去帮助他接触跟能够解决周遭所有的知识。所以明白那种分别了哈 ，OK， 明白这个分别哈，好像我说你不用太多努力的去抄写，写几个字也好，啊，这样免得第一不会打瞌睡，第二的话让我知道，让我安慰我，觉得说你们都很听话，这样的很专心的，但是呢也会抄不来不及了，如果都等你抄完了没有办法下去。这些东西都会放在那个 PowerPoint。 那谢谢燕伦哈，就是每次追我，哎，你的东西，那时候我的录音跟什么都会上去，所以你稍微等几天以后呢，在你去到我们的网站里面，就是主日的里面哈，它有一个叫做主日信息、主日学，你在那边再点进去，它就有一个 folder， 就是护教学哈，你就从那边打开来就会有这种资料。 OK， 好，我们继续接下去。首先，科学是万能吗？因为科学主义的人相信科学是万能的，他觉得他就什么都他都不相信，他相信科学可以帮助他明白一切，解决一切。好，科学只能够解释事物的前因后果，却不一定能解释其意义。好比说，我们都知道水跟所有的液体很不一样。水跟其他所有的液体 liquids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这是完全影响我们人类的生存。我们知道所有的水啊，所有的液体啊，它当冷冻的时候呢，都会什么压缩，对吧？啊，但是呢，水呢就膨胀。哎，所以它这个结构跟其他都不一样。我们如果更相信啊，生物的起源从海里来的，你就必须要相信有神的创造，因为唯有水，它冷冻的时候结冰是在河面，水面不在水底。如果在水底结冰呢，所有东西开始死了，鱼也死了，什么哺乳的都死了，什么整个的自然生态的这个的连锁就完全完蛋了。刚好水跟所有的液体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地球可以存在到今天，
那科学家可以解释水跟其他东西，但是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单单就是水不一样，对吗？这个是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给你听，因为他只可以观察的一些你的癌症是因为这个这个什么细胞，为什么你细胞在你的体内会变种，在他的体内没有变种？他只可以推算说，也许肯定的工作环境什么污染的 ，no， right？ 所以他今天查不出你什么问题，他就说 stress。压力太大，因为他时刻没有办法再去能够做什么东西，你就放松一点，好好休息，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在你身上你们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所以 stress 最简单的，推到一个他认为说你也不可以辩护我，不可以辩护东西，好，谁敢说自己没有 stress 呢？谁说自己没有压力了？我们没有压力人举手。要是学习它，没有压力，你活一个没有压力的人生，你身体一定健康。中文的时候就觉得说科学有它的限制，然后呢历史上啊，科学还产生很多问题，当一些东西被误用，一些发明被不良的人来不作为贡献，作为一种伤害，甚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出了许多许多问题。你知道以前呢，很多的人其实生孩子，他为什么到最后孩子之后有很多的对那个孕妇跟什么，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不懂得说开手术的时候要牺牲。你以为说今天这个是一个正常理念，以前都不是的。这个是经过很多的这种这个医学科学里面的发明发现回去的评估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其实以前呢，从疫苗，从那个地球上面的本来就觉得说应该是方的圆的，这些都搞了好久，人才慢慢能够有点进步，原来明白说哇，这个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个样子。说科学有待被进步，你今天以为的东西将来可能有一个更正确的解释，所以它不会是万能的，它这个是有它的限度的，它是去到人的最尖峰，但是它不会停在那里的，它永远都是一个过程。所以那些科学主义的人呢，是太对他太不相信了，像这个程度把它比神的地位更高。然后科学本身不完善，我刚才已经讲了，它要不断的发展，而且那个发展是无止境的。他不说啊，发展到像圣经这样啊，我们说有正典立好了，圣经就是完整的了，不用再加添，不用再减少。科学不是的，不可以不再加添，甚至有些东西不对要拿去，然后教科书要换一些新的正确的这个资料在上面，对吧？像以前那些人艾滋病刚刚发生的时候，有多少那种的传说碰到又怎么样的，完全对他没有了解。那今天完全知道他是有几个管道的这种传染的方式，所以科学本身就是很有限制的。 OK， 好，许多有名的科学家都得承认科学本身没办法证明圣经对与否，或者说圣经合乎科学与否，因为科学有它的限度，它不能够解释很多是圣经不在它范围里面的东西。所以你不能够说科学证明没有神，说这样的文字，我觉得实在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你顶多说科学不能够证明有神，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接受。但是说科学已经证明没有神，那个人是大傻瓜，真的没学问的。因为有稍微有点学问的人不会这样说的了。好，那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科学的这个的有限。科学呢有限是因为呢它是有几个基本科学的这个基础。头一个基础呢就是它是要有一个假设。所以我们读科学的时候呢我是读生物的哈。那所以呢我们常常做这个所有的研究，我们都先要有一个 hypothesis， OK， 假设， OK。 那我们做报告之前呢，就是先要有一个假设，然后我们就会设计一个的研究， 是帮助我们来鉴别这个的假设是对与否。OK， 所以我们设计一套方法，科学方法啊，在一个这个实验室的范围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材料啊？那做出几个观察的那种呢？然后最后呢，我们从这些里面得出一个结论。OK， 所以呢，这个假设很重要。但是呢，今天新时代的科学啊，因为它是自然科学。所有的 science 就是 natural science， right？ 自然科学就是你周遭有什么很自然发生的东西啊，就是你所观察的那些的对象。所以这个自然科学呢，他就会认为自然有怀疑，就是说我这个推论是因为我今天看到的东西应该以前也是这样发生，所以我今天用我发生得出来的结果可以解释它过去是怎么样发生的。这个叫做自然化义律，这个叫做 principle of uniformity。 这个的假设就是说自然律永远不会因为时间地域或是做实验的那个人有改变，这种假设叫做 presupposition。 这个假设本身是有问题的，你同意吗？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
假设，
但是它的证明，科学是证明东西的。好，这个假设，但是它不假设，它没办法去开始一个的一个的研究的设计。好，那所以呢，我们发现，比如说做一个例子，哇，这个钻石。看起来很宝贵，所以应该把它收到保险箱，还要买保险，买加重的什么防盗保险等等。OK， 他的这个的行动跟决定 ，OK， 是基于他一个假设，但是从来都没有问这个假设本身是对与否，而且也挺主观的，对不对？虽然他有客观的一个的评价，啊，大部分的人都不会认为钻石是不名贵的了，但是呢，可能对你来讲就是哇，就是比你的老婆更名贵，啊，或者说是什么的，那这个本身就是有你主观的那个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呢，你这一个假设如果错误的话呢，你带出来的那个行动跟你所做的东西也相对于错的。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在这边湾区生活，我们信了主，常常都我做传道人的是帮助大家什么？我教导你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正确的价值观。为什么上个礼拜天跟大家分享就是罗德？为什么你的生活可能就相差一模一样的？假如你信了主以后，你的这个人生价值观没有改变，那其实你信就是一套的东西。但是你整靠的生活还是跟世界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因为你的价值观还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虽然你应该是有一个超越的信仰。所以我们常常辅导别人，就是说圣经怎么说，你认为上帝会怎么想，就是调整你的价值观。所以啦，这个是很危险的。今天如果你认为那个是重要，你一定花你一生的努力去经营它，但是要小心，假如他的这个价值观不是跟上帝圣经教导价值观吻合，恐怕你在浪费你的时间。因为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国见上帝的时候，重要的东西都没做，然后呢，我们不重要的东西也没有一个结果可以带得上去，那就不觉得说上帝说哇，白给你那么长的岁数，在你浪费你在世界里面那么长，你早早把你接来就好了，反正也没干什么，也没出结果，那跟我在一起不是好得无比？我们又不甘心。上帝，我知道跟你好得无比，不过我还不想啊。我们今天当然都是这个样，所以哈，你看到他们今天对地球年龄的这种的发现研究，用化石啊，我们读生物的人最讲究就是化石的 fossil， 因为化石都是用什么 carbon 14 OK， 这种碳十四，因为他们就用它这个有多少年的这个的 breakdown， 对吗？然后呢，就你给它多长时间乘一个 factor， 它就变成了鉴别出一个年龄。但是呢 ，C14 没有办法探索超越多少多少万年的那些的东西了。你那个年代越久的话，它的那个的variation， 它那个错误差是很大的。就好像你个飞机里面，你开一个，我们知道今天里面驾驶飞机师哈，他那个仪器哈，他那个 GPS 要很准确的，他要印的那个时间跟那个什么过了那个探测要来变高度什么，如果你那个东西稍微有点不差，对你开始的时候开始0.01，你越飞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去到另外一个方向都可能的，那个误差是因为有距离越来越大。所以你要小心，就是说你这一个探测的这个东西可以适合哪一个的年代，你超过它的话，其实那边就是有点玩游戏了。所以这个是本身的一个的假设，就是说现在是这样，花那么多时间慢慢的deteriorate， 那以前世纪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那这个也是一个假设。上帝叫他快就快了嘛，上帝叫他慢就慢了嘛。好，所以只因为你现在观察到是这样，你就可以那100%肯定哦，那以前都是这样。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里面，就算你不信这个圣经的，都已经知道这个世界有被淹过的，对吗？很多人类的历史，不同的文化历史里面有这个洪水的这个东西，在山上面你也看到说有化石的的那些的留下来的东西，证明说这个山头也被淹过水，所以这个世界是变过的，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所以你用这个自然发育率来定出你所有这个，我觉得是有问题。但是呢，我们是代代相传，认为上面的人讲话有权威，你跟着呢，你就不假思索，你就接受。那其实呢，你今天是人讲什么，你讲什么，你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所以进化论呢，也是一个假设。假如这个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那我必得在这个的以外找一个的解释。那这个解释一定是无神的了。那无神的解释呢，他们得到最好的答案就是自然而然。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科学叫做自然科学，那你不能够找一种超自然的东西来解释它，不然你就有信仰了。那所以我为了保持我没有信仰的，但是我要解释不来，我就说是自然而然而然。其实这个很矛盾的。我待会就告诉你说，我教书的时候跟那些学生讲话，我自己也觉得很矛盾的。 OK，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食人牙慧千篇一律的讲法。好，科学的有些另外一个是因为它的基础是基于这个科学方法的本身。科学研究受三方面的限制，第一，它要能够重演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查案有叫做 forensic。我的外甥是在那个 Davis 里面，那个时候他很有兴趣是念 forensic 的，就是你去到那个罪案现场，你找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呢你就推动，当时他只是这样捅你一刀的，然后他就血就淋到那个墙壁上面，然后这个叫 forensic 东西，因为已经发生了，你也不在场了，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你只可以用这种东西推回去。那但是呢，从 reproducibility， 你可不可以完全在你的实验室的情况底下把发生的事情再演出一遍？第二，科学研究另外一个限制就是它的 controllability。我们常常觉得说，你所有去做实验研究，我希望我讲的不会太科学，你们都读科学的嘛，明白我讲什么吗？我已经没有教书好很多年了，20年了哈，所以我有些东西我可能也很 rust 很 raw。controllability， 你就算是说我今天要去研究几种人，你都要找一个叫做 control group， 对吗？ 因为它就是你最标准的比较。比如说我们发现呢，如果每天喝咖啡的话呢，就导致很快的老人痴呆症。我不是因为我们的咖啡喝得很凶我才说这种话啊，就是随便假设一个东西，那我一定要有一个呢是没有喝咖啡或者跟你们年龄层也相似的，很符合，那我用它来去鉴别它跟你的分别，那个叫做 control group。 你不一定能够找到你的 control group， 因为它很多的 variation 不在你完全能够控制的底下进行。然后第三，可观性，这个东西是你能够看到而且可以写下来啊，记录下来一个报告，这个叫做 observability。 有些东西可能你的感官里面没有办法，其实它有发出一个很高的频率，但是你的耳朵没有办法 pick up， 但这并不表示它不存在，但是你观察不到，因为它是在你这个能够帮助你观察的工具和你的里面以外的。好，如果讲到创造，就是圣经里面创造，它是一次性发生的东西，它是不可能重演的，那它也无法在这个实验室里面进行的，所以是不可控也不可观。那换句话说，你不能够以今天的科学来否定创造论，对吧？因为它完全不在你科学能够的有限的范围里面可以进行的。所以如果你告诉我说因为我熟科学我就觉得你这个创造论，那其实那个人好像我说他根本连科学是什么都不懂，所以你都不要跟他 argue 这个创造论，你跟他谈科学，让我帮助你明白科学是什么，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这个护教学是很重要的，你不要去整天去批判他，攻击他，这个没脑袋，你笨了。你要跟他说是哇，我看你可能对科学不一定能够明白，那他就说哎，我是读科学，我不明白科学吗？你跟他解释，然后他发现原来他真的不懂科学。那我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啊，这个不是我发明，但是我觉得我用很多年了，我觉得都可以说服别人。我觉得这个科学的方法就好像一个渔夫在河中里面，那个渔夫当然就是科学家了，对吗？然后他这个河就是他要去打捞，要去明白这河里面有什么的东西，对吗？那所以这个河就是他现在所处身那个实际的世界。那他是一个渔夫 ，OK， 他怎么样去了解这个河呢？他有些工具，那他当然是首当其冲用的就是渔网。那个渔网就是它的科学方法或是它的科学工具，但是我们知道科学工具跟科学这个的方法是有限度的嘛，我刚才已经讲了，好比说假设这个渔网它的那个网眼是2英寸大，那这个渔夫就把这个网撒到那个河里面，然后就捞出很多东西来了，臭鞋子啦，人家的那个什么汽水罐啦，然后也有鱼，有什么捞了，他就去捡。那请问，他捡出来的东西的这个最低限是什么？2英寸大的以上的东西。那只因他已经辛苦了一整天一整年，他用同样的一个网去那边去捞东西，那他可不可以做这个结论说？河里面只有这些东西，不可以？为什么？
因为比它小。
对，那比2英寸更小的东西不在它这个网能够收集得来的，所以它不能够很非常怎么讲，很武断的说我已经做了一辈子这个科学研究，这个河里面除了这些东西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吗？这个就是科学的有限。为什么？因为科学的工具是不是今天的工具比以前的工具厉害，对吗？你的望远镜是越看越远，对吗？你的显微镜是越看越小，所以你的东西一直在调息，一直在进步，一直在改善，但是能不能够说没有比这个更小的了，我已经发明到一个最厉害的东西了， 可以这样说吗？
不可以这样说。
所以要明白它的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限制。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个的话，我们就明白神的作为，神常常可以选择介入一个事件，或者说不介入一个事件。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哎呀啊，开车出到意外，我们都说上帝为什么你不保守我，证明我们，我们相信上帝有这个能力可以使它不发生。但是呢创造的时候是吗啊，讲一句话，这里有天又有地又有水又有海但是呢我们好像觉得说，如果上帝一出马，根本那个车也不会撞到我，我也不会，我们有事情就觉得上帝法力无边，所以果然还发生了就怪他。但是呢圣经里面讲了很多东西，我们觉得我也很难接受，真的就是这样吗？好，我们人是很矛盾的，我们很有选择性，打开圣经来，什么通得过我的我就接受，什么通不过我就不接受。其实我们人呢、啊、这个信仰上面也是浮动不定。所以上帝既然能够行神迹，神迹叫什么叫神迹？神迹就是超自然的，叫做神迹，对吗？那我刚才说了，我们现在所学的科学是什么科学？自然科学。请问我们当中如果你学不自然科学的举手我们都是学不自然科学，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的神就是不自然的科学，所以你应该也要举手 OK 就是自然科学是你的本行，是你的那个学历学问技能。但是呢我们今天也学不自然的科学，那个就从圣经里面看出来。所以上帝所做的事情是超自然，那你怎么可能用自然的东西来解释超自然的事情呢？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说你既然科学方法或是工具是有限，所以它永远只能够提供有限的结论和解释。好，所以我们都在地球吗？对吗？我不是跟火星跟月亮对话了哈，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哈，我这个也没有用托导圣经，我这个也是用人能够接受的逻辑思维。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跟人家互教，不要长篇大论，拿东西丢出来什么，不需要。很多时候是那些的人他习惯性强篇之振振有词，以为自己什么，他其实对他自己的信仰没有做过很详细的思考跟研究。所以你只把他能够明白的东西跟他说了就可以了。所以我上一个礼拜跟他讲的护道学里面一个就是那个印度的那个Ralph Zacharias，另外一个呢就是Alan Schliemann， 他们两个人就是用这种很 reasoning， 他们都是科学背景，就告诉你用你人本身可以明白的 rationality 都可以说服别人说你错了 OK 错了。好那第三个科学有限的就是科学的目标，它的 goal 是什么？第一，科学只能够解释事物的自然现象，我们现在还叫这个自然科学。等一下，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它的 initial property。什么叫 initial property 呢？它的性质，好比说，我如果把手放开，那这个东西会怎么样？就掉到地上，这个地心引力。所以呢他去观察这个自然现象屡见不鲜，除非他到了月球哈，刚好是就可以浮动起来，不然的话呢你发现因为这个地心引力，你所有的物件你只有一离开一个能够承托它的空间，它一定往上掉，而且是越掉越快。这个叫做地心引力，在地球里面各处除非有些特殊的地方有的磁墙不一样了，像那个 Seventeen 那边还有 Seventeen 有个叫 Mystery Spa， 有人去过吗？走上去就倾斜那种怪怪，它就是跟你一般的那个不一样。但是你看地球都有这么一个地方了，那上帝对他来讲这改变一下是 piece of cake right。 那所以我们发现他只可以来讲出那个 initial property， 它本身这个性质，但是它不能够解释 why。 OK，好，那他也可以解释因果，他的因果就是说 cause and effect， 这个事情会造成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事情会引发出这种的结果啊，比如说这个东西啊、是你肺炎，然后肺炎呢就导致很多的并发症，他都可以解释，但是他没有能够办法告诉你为什么当初就是如此。所以呢，在这个自然科学里面呢，大家最比较很有兴趣的都是想什么？想找那个 first cause， 第一因，第一因，就是说怎么开始，然后开始之后呢，就是一系列跟着它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说这个世界是自然而然而来的，所以呢，我们有一说叫做什么大爆炸论 ，OK， 就是一直要推说到一个第一因 ，OK， 那他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它存在。这个好像细菌，他知道细菌会引发很多的东西，但是他没办法告诉你细菌为什么存在。细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跟我们作对，害我们，使我们不健康吗？啊，所以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所以如果他要找到一个第一因的话，他一定要在这个自然之外求原因。那所以什么？这个信仰就是从这边扮演一个角色，上帝就是那个第一因。那我知道上帝怎么来的啊？很多人问，那上帝怎么来啊？很多人都是这样问啊。但是呢，你要明白，既然上帝是超自然的 ，you will never find your answer。所以我情愿接纳一个超自然的 answer， 好过我强辩说是自然而然而来。我觉得那个更不 make sense to me。虽然我也没有办法能够，因为我哪跟上帝这样比美，但我起码谦卑承认说，有我不能够明白的范畴以外，而不用我赢定了。所有不通过我能够明白的东西我都不能够接纳，所以包括上帝那里，我觉得那个是很狂傲。但是虽然我去到上帝那里，我也没办法再进退一步，但是起码我承认天地主宰当中里面比我有一个智慧更高我解释不了的东西。那我觉得才是把人放在人的地位，神放在神的地位。今天人是把自己变成神哈，所以进化论呢是企图在上帝以外寻找来源。那既然没有神，他的唯一选择就是从没有神的角度去解释，那个就是进化论最大的问题。好，那我自己教生物的，我就是说我常常在学校里面教书呢都有点矛盾。为什么？因为我们打开所有的啊，我也好久没有看了，我现在应该找一下那些高中生的那些教科，看他那个 biology book 打开来头一课是什么。因为我们呢基本上面头一个 chapter 一定叫做 the law of biogenesis，生源定律。什么叫生源定律呢？就先定定 OK， 大家都讲科学，大家都讲生物，那希望你的生物研究跟我的生物研究不会是太过偏差。好，我们叫同一个事情，细胞从细胞产生，生命从生命而来，你接受吗？请问这里人不接受的举手。都接受，因为教科书就这么教你的，这是第一课，你通不过这一课你不能够 chapter 2 chapter 3。但是你读这个课里面呢，因为故事创造的嘛，对吗？所以他必须说第一个有机细胞 organic， 今天都很讲究 organic， 是从 non-organic soup 来的。你说是这矛盾，我都不知道怎么教下去，因为他们巩固这个分源定律，但是呢又要替他做个解释。那第一个细胞怎么来？那我们很简单，上帝创造，不行，没上帝，那怎么来？自然而来。那怎么自然而来呢？哦，就是从无机的东西突然之间，这个原始汤经过什么机率啊，经过什么那个辐射，经过撞出一个细胞来，好就够了。这只需要一个开始就好了 ，first call 找到了，然后呢，以后就是这个细胞就产生一个细胞，然后就进化，然后我觉得很荒唐的，啊，真的觉得是这个没有理由的东西，但是就一直千千年年就是这样教授下去。Does that make sense to you? It does not make sense. 所以啊，今天我常常去啊、因为我也很小心，因为我是在高中里面教，高中里面呢不是那种什么的私立学校啊、宗教办的学校，所以呢你不能随便在那边讲神哦，对吗？我会被叫到校长面前里面去 ，OK？ 那我的这个教授的这个执照会切除的，所以啊要怎么也很小心。所以我只是告诉他说，哎，用两个工程师，我常常每一次。上课的时候都给学生，就是我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想象乱了，我最怕没有纪律，跟大家讲过了哈，啊，我情绪按钮其中一个就是没有纪律 ，OK， 那所以一没有纪律我就很火大 ，OK， 所以呢我就要他们很有规矩，我说 OK， 拿本书出来，我给你两个问题，适合问题给我写答案，我要收起来我要去读的 ，OK， 那就是他们安静他们的心，集中一下下，这也是教课的一个原理啊，说做老师的话要懂得这种东西。好了，你去忙你的这种的东西 paperwork 的时候呢，学生在安安静去想问题，在他 journal 里面写。我说进化论是无有，就是 nothing， it begins with nothing， 然后呢从无数的几率 chances probability， 然后最后产生就是万有，这个就是他最简单的一个工程师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对吗？然后呢因为有时候呢你不够解释呢，会就说有点太离谱了，那个年代再加一把吧，反正的几万年跟多加几万年也没有所谓了，因为已经数不出来了，对吗 ？OK， 所以三十万年的五十万年差不多，其实差很远啊，三十万跟五十万，如果钱是差很远，啊，但是讲地球年龄没差很远，对啊。好了，没有生命，没有生命的东西是 non-organic， 到最后变出一切 organic 的东西，这个是创造论背后里面这个原理。进化论很简单，说有一位神啊，虽然你对他可能一知半解啊，说我好像猛然不知，但是有一个超乎你的一个力量，经过他的设计，经过他的神迹，就产生宇宙万物。这个就是进化论背后的一个最简单的工程师 formula 了。所以说的简单就是，神是我们圣经启示，它是永恒神，永恒的生命创造出一切生命。请问如果你是一个今年当然我们今天有 bias 啦哈，因为我们大部分都信，但是如果对你来看这两个，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来讲你比较容易接纳呢？那我讲这个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已经信主了，当然会觉得啊，当然这个没想，但是你今天跟人家去谈论信仰的时候，你就发现很惊讶，他死都觉得这个比较能够接受一点的。那你知道吗？就神的恩典临到你了，因为我们以前不是还是觉得是这样吗？因为你一出生，国家怎么教你的，上学打开书怎么教你的，媒介怎么告诉你的，那个东西就是你认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它可能是错的。所以为什么信仰是少数的声音？因为他说中文系就跟你所接触的大多数是抵触违反，不是他本身抵触，是他那个理念对你有抵触。所以啊，说的最简单，进化论是一个没有经过证实的信仰，而创造论是超乎科学所能够证实的信仰。你同意这样的答案吗？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势不两立，争个你死我活了。你也是一个信仰，我也是一个信仰，对吗？你的信仰是没有办法证实的，我的信仰是你的科学没办法证实，那就这样呢，就彼此还是可以做好朋友了，还共存呢。这样夫妻里面可能一个信一个不信，但是还可以共存。因为科学有限，科学的知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今天你研究出来的东西，明天就有人写一个 PhD 来推翻你了。所以不要太过自夸，认为我的就是权威，因为你发现的可能是80%，结果人家看到这个东西，那他的东西一推翻，你的 PhD 都没了。因科学只能观察自然现象，所以不能解释任何超自然的事件。人生许多现象在科学无法解答，甚至无法解决的范畴以外，比如道德、人伦、 生存意义、罪恶之苦、爱恨心灵、人生终极的问题等等，这一些都是哲学、宗教信仰的范畴。所以不可能说科学就是科学不达到一切，所以人只有科学没有哲学或者信仰，他依然对于人生很迷茫。他有很多的科学知识研究，但是他依然解决不了他人生夫妻之间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相处，孩子为什么就不听话，我为什么有这个不幸的东西发生在我身上，我为什么得这个怪病。你都知道那种科学，但是你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这些都是要在他的以外。所以科学是什么？没什么，不一定使你人生更快乐。所以科学怎么来？科学是因为有这个时间的孕育。十九世纪人民主义开始推动科学主义，高举理性，认为人是宇宙的主宰，否定造物主的存在，崇尚科学和实证主义的这个哲学，以为科学是认识真理的唯一方法，强调真理的可经验性，摒弃一切与物质世界以外的客观实体，不承认任何超自然力量。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所以它有它的来历，有它的原因。我们今天是已经在活在那个时代之后的人，我们不明白原来我们的思维就是受那个时代的影响。那再讲到我们自己中国，从那个甲午战争，就是头第一次啊，这个满清政府跟日本打起仗来的第一个中日战争，那输了之后呢，就有一个马关的条约，怎么就把台湾跟那个澎湖割了出来给日本 ？OK， 那所以那个时候呢，中国人以为说自己有真功夫，拿着大刀，呵呵，那个义和团什么这个东西，人家来了就啪啪，他就发现，哇，原来科技比你这个实在能力很厉害，你都没有过去，人家啪就把你打死，所以他们开始觉得说我们要研究科学，所以他就提倡科学。那个时候呢，他们这个反宗教情绪很浓，他们就说一切都是假的，就叫对准科学。好，我们的矛盾是什么呢？新文化运动，我们尽量学习西方，对吗？因为我们觉得西方文明发达进步，科学好学。可是呢，有些地方东西我们也很烦，帝国主义啊，什么资本主义都不要。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矛盾里面，我们要他某些的东西，又不要他某些的东西。但是他不明白，他的科学之所以发达，他的国家能够富裕，是因为他们有神的观念。我们就要他这个，不要他那个，就拆套的。结果我们就自己找了很多的麻烦来，可以吗？所以从那个很鼓励人家去研究读书科学，到那个所有的人到最后来批判，这个就是我们人思想里面大转弯。所以啊，发现反宗教反道德，因为提倡科学就使国家康乐富强了。今天中国人还在一直问这个问题，当社会进入弱肉强食的理念时候，你虽然摆脱这个愚昧无知贫穷弱势的，但是这个教会这个社会会变成另外一种什么形态呢？在斗争的社会当中里面，人们是否可以安和乐利？所谓老者安之少者怀之的理想会不会扭曲呢？今天钱都有了，教育越来越普遍，我们的国家怎么样？就是你排除信仰，你以为说拿到人的最良的精神，你把他你不想要的东西全部剔除，那你产生可能一个很怪的一个社会形态，就是我们中国人比较短浅，眼光没有办法看到。其实很多的国家的进步复兴跟他的整个相信什么东西有关系的，回教国家造林都是产石油的，应该最有钱，对吗？他们信仰走歪了，说回教国家你去看，那我十一月带他们去埃及跟约旦，一去到以色列比，你就发现没得比，这个地方一点石油都没有，以色列好得不得了，你就发现说哇，迦南美，真是迦南美地。你去到埃及，96%都不能够住的，都是沙漠地带。所以你发现其实啊，他们不明白这个信仰是多重要。 这些的有名的啊，随便的，从古代的到现代的，大家知道 Francis Collins 是谁吗？是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in Maryland， 国家里面首一，他是很好的基督徒，他是那边的 President， 国家这个国防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世界国际健康中心里面的那个 President， 是很好的基督徒。曼德尔是一个神父，他发明这个什么？遗传遗传学啊，遗传学。Stephen Hawking， 大家如果看过他的电影，那个那个 Everything， 那个哈、啊，就是坐轮椅那个哈、啊，他是一个天才，他是有神观的。我们知道他是发明 X-ray 的嘛，啊，居里夫人，这种，这是全部都是基督徒哎，这是对这个世界里面有这个扭转性的贡献的人物，都是基督徒，甚至于。统治前三个世纪的300位著名的科学当中，92%是信神的信徒。你去这个网站里面，他都把所有历代很有名的信徒的这个统计给你打出来。半桶水的人呢，才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真的是很有深度的科学家是很谦卑的，他不会否认有神的存在，虽然他对神的观念可能有些都很差异很大，但是他是有神的观念。他还是很谦卑的，比较那些以为自己什么了不起的人厉害多了。所以科学跟信仰比较一下，科学是物质的世界，信仰心灵世界，一个自然现象，一个超自然现象，一个只讲因果，一个讲它存在的意义，一个借着发明，一个借着上帝的启示，一个是相对，一个是绝对，一个不断求进步，一个是最终极标准。想告诉你，你要像天父完全一样 ，OK， 爱人要如己，这些东西是终极的标准。所以呢，这个不是基督徒的乐队，但是我觉得他写了一首歌挺有意思的。他说 ：“You won't find faithful hope down a telescope. You won't find heart and soul in the stars. You can break everything down to chemical, but you can't explain a love like ours.” 他当然是讲他跟那个他的女朋友啊。他并不是讲上帝，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这句话是不信主的人讲的，我就把它扣出来给大家听。他说万缘经里面找不到信心和希望，凡心当中啊，你也找不到自己的心灵，你就算把世界所有东西融化成为所有的化学元素，但你没有办法解释我跟他如此般的爱，我就是爱死他了。所以说你不应该爱他，你爱这个会对你更好，我就是爱他，你可以解释吗？我们有一对双胞胎，那我们认识他久了，他可以分辨出来，在我们教会很久了。然后呢，我们总是叫这个叫错，那个叫错。那么两个人都有太太，啊，我常常私底下跟人讲，他两个太太交换就很好了，就绝配了，哇，两个父亲。可是呢，刚好他就爱上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爱上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就有点说不出来的遗憾。不要告诉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Okay. 但是说没办法解释，你为什么选他呢？你选他会更好啊。结果他做了他嫂嫂。Okay. 这个人呢，比较像他做了他的太太。哎呀，真是的。Okay. 所以科学跟信仰势不两立，互相冲突吗？矛盾吗？不是的，我觉得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不是在那边 arm wrestle 的。是两个可以给 high five 的。宗教对科学的贡献，科学追求事实，宗教可以补足人生终极关怀。现代化的物质生活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没有办法解决心灵的问题，更不能改善人与人的关系。科学本身没有绝对立场，炸越可以造福也可以毁灭，所以科学需要宗教的指引才能正确发展，有益人类社会。同意吗？那最后呢，所有的科学都要归结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这几节圣经很重要，一切智能知识都在他这基督里面藏着，万有都是靠着他基督造的，常用基督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愚环人心里说没有神，敬畏耶和华才是知识的开端。无论问你有几个科学的 degree PhD，如果你不认识神，你还没有走在这个知识的开端，我觉得那个是很大的遗憾。所以 信仰跟科学冲突吗？你们答案是？我没听啊，请问有个问题吗？是怎么解答？他有神观念，我应该这样说，有神观念，好不好？呀，这样的话你大家会 feel better。如果基督徒呢，我们想的基督徒就是像我们那么虔诚那种，啊，每天要准时来崇拜那种，然后教主学又不是，有，对，有神观念，我应该说有神观念。
Very good question.
Any other? 啊，课堂结束以后可以私底下可以再问你一些东西。那希望能够这种东西，因为你就以后跟人家对话就比较有点智慧一点点 ，OK？ 哇，这个有点深度啊，是的，需要的，因为其实不是别人的话那么容易的驳倒的，你是抓不到他的痛脚而已。好，我们继续来祷告。